这个是二十大常委名单，被发现少了一个人。郑州多间大学爆出有组织抗议，学校另类妥协，民众因为学生觉醒。国际参与获新突破，专家说向世界表明台湾是建设的好帮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30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在9月27日下午露面，打破了政变传闻，亦都令世界话题重新翻翻中共二十大的权力交换。28日就有人推出下届常委名单，这份名单28日在网上热传，说下届常委仍然是7人。习近平三连任，总理胡春华、丁薛祥掌管人大，赵乐际掌管政协，陈敏尔接任中纪委，李强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但是自媒体人马聚就认为这份名单有个大漏洞，就是忽略了中共论资排辈的惯例。马聚说，中共统治者最愿意秉持论资排辈的宗旨，因为这是对他自己权力的最大保护，因此凡是在上届留下的常委要排在前面。在这份名单之中，丁薛祥掌管人大，赵乐际就排在丁薛祥的后面，不是很可信。另外，地方要员进入常委基本以上海广东为优先，特别是现在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如果这一届不入常委基本就要退，而他又是习近平陕西帮的重要人物，所以这个名单将李希放在后面，甚至连书记、处书记等都有高级别待遇，这也都不符合中共论资排辈的原则。经常被认为是中共大外宣的台湾联合报日前也都推出了一份二十大常委名单，分别是习近平三连任，李克强改任人大委员长，汪洋改任总理，赵乐际接任政协，王沪宁保持现有职位不变，而丁薛祥就担任中纪委书记，胡春华升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共常委名单是外界观察中共政坛权力更替的重要指标。不过今年非常特别的是，习近平要三连任，甚至可能是终身在任，相应的中共政坛到现在都没有出现潜在的接班人。时政评论人士黄河曾经评论过，二十大有件非常值得关注的事，就是接班人问题。在中共的历史，接班人危机是一个长期存在甚至影响中共存亡的大事。接班人危机可以说是中共特有的危机。毛泽东先后指定或者培养了5个接班人，无一例外或者被打倒，或者是被整死，又或者是被夺权软禁。每一次变动都会伴随着政治动荡，如果习近平连任之后不指定接班人的话，这样毛泽东时代接班人的危机就会重现，照样可能会出现腥风血雨。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黎安友亦都在28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放弃中共接班人制度并没有指定接班人，由于中共政治长期不稳定，亦都没有政治继承的规则，因此习近平的做法恐怕会引发又一波的权力斗争，导致政局不稳。9月28日傍晚，郑州多间大学的学生在校园聚集示威，唱国歌、喊口号，要求解封。他们质问来到现场的教师，为什么封校只是封学生，教师就可以自由出入呢？难道病毒是有选择的吗？在学生抗议之后，就传出有些大学已经解封。郑州中原工学院一位老师向本台表示，就是私立学校解封了，上级没有出文件，我们也不敢私自解封，我们也特别想解封，因为学生封在学校，我们老师也是特别不方便。学生抗议了，学校也出了具体的请假流程，学生可以请假出去。 本台记者追问是否可以随便讲一个理由请假，该教师就给了肯定的答复。另外有郑州市民张先生向本台表示，这场疫情的防控接近三年，很多问题就是笑话，就是难以自圆其说。这两日云南爆发疫情，老百姓说病毒是有选择的，一个一个城市轮流轰炸，作为政府的一方，重点已经不是这样东西，他马上面临十九届七中全会和二十大这个维稳，肯定是重中之重。前两日和我关系好好的郑州朋友被人拉了，要刑事拘留。我就认为二十大之前的管控已经是空前严厉，政治问题还是稳定压倒一切，而且当局的这种高层斗争也都很激烈，他现在很多问题都应付不到，重点还是他自己的保证权，下一步的经济问题也都很严重。最近一个时期不是俄罗斯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令整个世界关注最高的吗？但是我们如果对比俄乌战争俄国的话，我们的问题远远比他们严重得多。网络流传的消息显示，学生在28号新的微信群组喊楼总群里面张贴的枪与书博，今日他们可以限制我们的脚，明日他们就可以揞住我们把口，绑住我们的手，将心里面所有的不满都嗌出来了，同学嗌到高高在上的领导面前，嗌到开心数钱的职工面前，嗌到还是麻木不仁的同学心里面。张先生说，这就是一种忍无可忍的反抗，我认为这是一方面。另外我觉得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学生如果发出这样的声音，就是他们有了独立思考，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宝贵的。中共持续阻挠台湾参与任何国际组织，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但是近年来在中共的民工武吓底下，台湾的国际能见度越来越高。台湾又取得国际参与的新突破，以创办会员身份加入亚洲资讯通路联盟。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28号宣布，台湾和菲律宾、以色列、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柬埔寨总共六个亚洲国家共同签署亚洲资讯通路联盟联合宣言，并且成立亚洲资讯通路联盟，简称 AAIA。 和以往不同的是，台湾过去多数以台澎金马，即是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的个别关税领域等名称参与国际组织，而今次就以正式的国名中华民国成为 AAIA 创办会员。 AAIA 是由菲律宾倡议成立，以言论自由、资讯公开和公民赋权为基础，守护民主为目标的多边组织。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向本台表示，台湾参与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这就是我一再所讲的台湾必须要在国际社会扩大民主分享的一种机制，向全世界表明台湾是一个 helper， 它是一个建设的好帮手。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只是东南亚的一些小型国家，再小的国家只要能够给台湾向国际社会伸展出民主价值共享的方法，我觉得台湾都应该积极参与。因为今日台湾的处境是面临中共的打压，所以任何一个可以给台湾走出去，能够给台湾在国际社会透明化，乃至于将台湾的民主价值散播出去，无论是怎样的形式，台湾都应该积极参与。好似今次的 AAIA， 特别它是涉及到台湾最有成就的言论自由和资讯科技，我们更应该将我们的成就向参与这些组织分享，来展现台湾是一个积极的贡献者，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的灯塔。那对于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当中增加我们的言论力量，增加我们参与的力度等等，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贵州省载人隔离的旅游巴士失事车祸发生之后，有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甘肃临夏的载人隔离旅游巴亦都发生车祸，造成四人死亡。事发多日之后，当地官方才发文辟谣，引发网友嘲讽。9月28号，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网信办官方的微博发文辟谣，全文只有一句说话：经查，网传临夏州大巴四人死亡为不实消息。这篇无头无尾的辟谣文章立即引发网友热议，话时间、地点、人物、语文老师都教过的三要素在哪？那是一种好新的辟谣方式吗？辟谣是这样辟的吗？不怪得没人信啦。有网友就嘲笑话，可不可以好好辟谣呢？水平太差了，四人死亡不实，所以是几多人死亡呢？还有网友表示，辟谣看来就是出了事，就是这么简单，本来不信的，一辟谣就百分百确认，那就是出了事。有媒体发现，包括中共央视网在内的多间中共官方传媒和门户网站都原文转发了临夏网信办的辟谣通报，但是同样都没有讲明事件的原因。甘肃载人隔离大巴车祸的影片9月24号在微信流传，影片显示大巴的车头已经全部撞毁，戴口罩的乘客一个个瘫痪坐在座位，其中一个坐在前面的小孩满头都是血。拍摄影片的男士用当地的语言东乡话讲述车里面的情况，不过相关影片很快就被大陆封杀，在社交传媒亦都只有极少数的大 V 小心翼翼地提及这件事，而大陆传媒就一律禁声。有网民愤怒表示，媒体集体装聋扮哑。另外有网民跟帖回复说，有良心的媒体坐紧监了。中国十一假期黄金周就快到，但是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原因，截至9月28号下午2点，中国至少有24个省市、84个地区在十一长假期之前发表提示，倡导居民就地过节。有屋企有假，但是就无法回屋企，令很多中国网民嬲到震。综合大陆媒体报道，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早在9月8号就曾经倡导民众在中秋和十一假期在本地过节。广州市、呼和浩特市、哈尔滨市等地亦都在同日发表通知，倡导市民就地过节。自从这个月21号起，中共再进一步透过各部门密集宣传就地过节和防疫事项，倡议民众避免跨省移动，不要去中高风险地区等。截至9月28号，全国四大一线城市都发表了关于十一假期就地过节的倡议。北京甚至在三日之内连续发出两则通知，提倡市民减少离开北京活动。据报道，中国各地今年就地过节政策仍然坚持实施落地检、三日两检，实行上报和备案制度，出入人员都要配合核酸检测，还有部分地区要求有省外旅游或者居住过的人士需要在抵达当地的12个钟头内做第一次核酸检测。中共交通运输部在28号预测，在黄金周期间，全国道路客运预计运输旅客将会比2021年同期下降大约三成。有假但是不能够回家，令中国网民好嬲。有网民留言表示，不要糟蹋倡导这两个字了，就直接用强制要求这几个字了，反正你们一倡导，我们就从来未出过省，提倡百姓禁足收声得了。还有网民无奈表示，就地过节、就地过年不如毁灭了。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对于今日在新闻提到习近平放弃中共接班人制度，恐怕会引发又一波的权力斗争，导致政局不稳的观点，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 再见。